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分别为圣。主啊，你让我们在查考马太十六章下半段跟马太十七章上半段的时候，主啊，你特别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明白神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主啊，你让我们清楚明白知道，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其实在这个地方有启示我们如何来操练。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一个愿意的心，愿意接近耶稣基督，愿意从他那里的荣耀当中得到上帝的莫大的恩典。愿主的恩典跟荣耀常常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十六章的二十节，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但我们今天会讲到十七章的第八节。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先复习一下，因为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马太十六章十九节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耶稣基督他把天国许多的钥匙给了门徒们啊，那个不是指彼得一个人啊，那凡门徒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已经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已经要释放。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应许不是要给使徒们有什么样子的祷告权柄，而是要让我们做基督徒的，做门徒的，要有智慧的来处理教会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启示。让我们得到启示的时候呢，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在大家追求上帝的旨意之后，把神的旨意做成一个做成一个什么叫做 conclusion， 就是一个抉择。那么这个抉择呢，就是透过门徒们齐心努力的祷告，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行动啊准则。那么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的大会呢，他们决定了这个外邦人信耶稣的时候呢，不需要受割礼啊，他只要境界四样的事情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去守什么安息日啦，没有，他就是境界偶像的物还有血，勒死的牲畜还有奸淫，这四项就是外邦的信徒你不必再去守旧约那一些典章制度的东西了OK， 因为那些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圣灵跟他们啊，你去看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话，他说圣灵跟他们呢，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也就是在十六章十九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的权柄。那个教会的权柄，与其说啊，这个捆绑跟释放，我们并不是在讲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祷告，他的祷告就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什么什么邪灵，那你要记得这个捆绑跟释放不是用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不是上帝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他应许我们的是要让我们有智慧的寻求到上帝的旨意，然后怎么样，然后再行使在教会当中。那比较好的翻译呢，应该是讲说是禁止跟允许 OK， 我上次也讲过了，是禁止跟允许。所以 我们千万、要小心哈。我们没有什么权柄说啊，我捆绑撒旦，不准撒旦做这个，不准撒旦做那个。那我们有些时候在释放赶鬼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啊，啊，其实不是这样子。OK， 我们是征战，我们有权柄的是带下耶稣的同在，我们有权柄的是应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有的权柄就是践踏蛇和蝎子。 OK， 那我们没有捆绑那个的权柄。 OK， 我们就是跟他打了，我们还要去捆绑他。 No， 这个在应用上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肢体们，他都一直在捆绑这个，捆绑这个，捆绑这个，捆绑那个。其实不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禁止跟允许。OK， 就像他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那边所看到的。OK， 好，那么我们呢，请这个Alex 弟兄，我们请你从那个16章的21节啊，一直念到17章的8节啊，谢谢。
牧师是21节还是第1节？因为刚刚根本听不清楚。
21节。
好的。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此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按案底上的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突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突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好，谢谢，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讲完，因为东西蛮多的。好，我们从21节开始。那么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苦，而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请注意，这是在彼得说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启示落实在门徒身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才启示他将来要做什么。因为他们现在知道他就是基督，他就是那个将要来的弥赛亚。那么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要受苦了，我要被杀了，而且第三天才要复活。所以当我们进步啊，我们对神的认识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耶稣他会把更进一步的 revelation 这个启示呢才会跟我们讲。所以我们信徒啊，门徒，我们真的要在神的这个道理上面，神的知识上面要有长进。你越长进，神就告诉你越多。那如果你没有得到启示或是不注意的话，其实这些启示对你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要追寻，我们要追求，我们要了解更多。OK， 那么在 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在对于当时的犹太信徒来讲，就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普遍性的期待的弥赛亚，他是一种荣耀君王式的将领，来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他们当时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想说，我们的期待的弥赛亚就是来帮助我们把罗马人赶走，然后恢复大卫王朝，是一个荣耀的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呢，不知道是故意没有去看到以赛亚书53章呢，还是他们忘了，就是以赛亚书从42章一直讲这个受苦的仆人了、啊，讲到第53章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在神学上面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实，怎么会有一个受苦的人，然后死掉了，然后还埋葬了，还这个对他们当时的情况来讲，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OK， 那么他们呢也没有说，那种看见，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一次以后，第二次还会再来。那么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呢，起码要超过2000年，所以他们在圣经上面也找不到这样的资料，所以他们就一直期待，就是说，哎，我应该有一个这个荣耀的君王来要把我拯救。那么，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跟他们当时的期待非常不相符，所以。22节，你就知道为什么彼得马上就拉着他说：“哎呀，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那第二点位，如果说我们今天呢，活在当时好了哈，今天你跟我，如果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我想你跟我可能都会相同的想法，因为我们不管说是按着人的意思来看哈，或者是说按着这个我们当时的，哎，我们需要耶稣来拯救我们哈，我们需要耶稣来这个打败罗马的这些这个可怕的这个控制啊，这个、罗马的军队是很强悍的哈，我们要有耶稣这个神带来的这个神人呢，好像摩西一样啊，要来解救我们。那可是呢，这个彼得用人的意思去想。这个主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就死掉了哈？因为他是一个弥赛亚，他应该是复兴的。所以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当他的门徒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他问他说：“哎呀，你是不是复兴以色列国的？就是现在啊！”所以他们在当时呢，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要复兴以色列国，把罗马人赶出去。可是对不起。那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之前，还要福音传遍天下。当时他们的天下，他们以为就这么多人了、啊，那时还没有美洲啊，他们对非洲的了解也是很有限啊。那不管怎么样，那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全世界这么大。那么23节就非常有意思了，耶稣就借由这个事情说，哎，他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了，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那弟兄姐妹，这句话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写实的，你知道吗？你跟我常常在应验这句话哦。然后耶稣就跟你讲说：“哎，你是绊我脚了，明明神的旨意、神的意思是往东，啊，你偏偏要往西，啊，神的旨意要你。”做某些事情，哎，你偏偏要去做其他的事情，就按着你自己的意思，然后非但不去跟从，还要拦阻，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盼望呢，当我们知道明确的知道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都是愿意跟着耶稣的脚中行，我们愿意跟他走。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告诉门徒的，请你注意啊。门徒有了这个真正的启示啊，是西门巴约拿啊，这个是天父启示他的。你这么大的 revelation， 可是呢，他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否定了耶稣基督下面所要讲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彼得啊，是前面不知道几分钟前哦，才被耶稣大大称赞一番。没想到几分钟之后呢， 马上就被耶稣骂了撒旦。好，那这个撒旦哦，不是说彼得变成了撒旦，或者是被撒旦邪灵附着了，不是，而是彼得那个时候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做法是变成了撒旦的同路人。他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他体贴人的意思。这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不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那边要挑明的说得很清楚的。那彼得呢，他是一个活的石头，他应该是帮助耶稣基督建立教会，建立弥赛亚国度的这个聚会。那怎么现在变成绊脚石呢？为什么？原来彼得呢，他想说一个人丢了生命以后啊，他还能够做什么呢？但没想到耶稣基督一定要上十字架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做成这个万世的这个救赎之功啊。那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有希望啊，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有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对彼得讲说，诶，你是有福的，哎呀，你这个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现在又说你是撒旦。所以在这边就跟我们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受圣灵感动的时候，过几分之一钟之后，我们很可能就变成主宰上帝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从主，被圣灵感动，这个跟从哦，不能够懈怠的，我们要跟得上。你要跟就一直跟得上，不要跟半吊子啊。也彼得在这边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也就是说，不要以为说哦，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啊，我们有先知预言啊，前一分钟讲得很好，后一分钟可能就是你自己肉体的想法。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努力不懈啊，不要懈怠，不要松懈下来。所以耶稣就对彼得说，哎，退到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注意，退到我后边去不是要做挡路的，不是要做耶稣的绊脚者。耶稣是告诉彼得说，你到我后面去，你跟我走，不要在我前面做我挡路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万一有一天我们发现到我在抵挡上帝，最佳解决办法就是放下自己的意识，退到耶稣的后面，然后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不再跟从自己的意识。那因为下面那一段话就是一个很重要，耶稣基督在这边呢启示我们的。那么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人问啊，哦，那耶稣你对我们的要求会不会太过分呢？其实耶稣一点都不过分。耶稣呢，他也要撇下他自己的意思啊。记得他在客西马里面的祷告的父啊，若是可行啊，求你把这杯挪去啊。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耶稣也是经历了舍弃自己的意思。然后呢，他现在要求已经，他其实在说预言，因为下一篇一句话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持续的来跟从我。这句话耶稣基督已经发预言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走上了哥哥他，走上了十字架，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也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把自己处死了。因为当时的犯人呢，被钉十字架的犯人都是先自己背十字架的，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说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就跟着耶稣去死了。所以耶稣基督绝对他的要求不过分的，他是不过分的，因为他自己做到了，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子，没有来违背天父的旨意。那请注意，这个天父的旨意就是要让他去上十字架，他也知道，所以他在这边讲说人子要被杀，第三天复活。那可能呢，门徒那个时候听了，哎，听了一半，啊，他要被杀，后面他要复活，他没听到了。可能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做人哈，有些时候呢， 别人的话还没讲完，可能有一句话已经 touch your nerve， 已经让你呢已经跳起来了，所以后面还没讲完，你就插进来了，你就可能就是你的脑袋瓜呢就没有听完，听全部上帝的旨意，可能前面有一个地方呢让你这个情绪高涨，所以呢你后面的话再怎么样你都听不下去了。那这就是我们人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那弟兄姐妹，在你我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被某一些话卡住了之后呢，后面的话没有听清楚？我相信这个事情常常会在我们当中发生。但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你要跟随他，舍弃自己，要过圣洁的生活，遵从上帝的旨意，你只有跟着耶稣，你没有其他的方式。 OK， 舍己的希伯来呢，马太的原文的意思是献上自己的死亡。在现在的马太福音已经有希伯来文了，那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献上自己的死亡。所以你要全心的跟随耶稣，彼得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哇，这句话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讲，他们听了一定就知道耶稣的意思，背起十字架跟着耶稣，他们一定是对于他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情景来讲，那是非常令他们震惊的。你要献上自己的死亡，完全否定自己。那另外一个The Passion Translation TPT 的翻译是这样翻的，他说然后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如果你真的想跟着我，你就应该立刻完全拒绝自己，拒绝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必须愿意分享我的十字架，像你自己的经历一样跟随我，不断的向我的道路顺服。这是那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我觉得它翻译的非常好。那我们再思想一下，当我们只体贴人的意识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神的事情吗？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遭遇到不好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认为这一定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不是一定让信耶稣的人顺利？我们通常讲，当我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斥责撒旦魔鬼。还是在某一些的事情上，神就是定义要拦阻你，免得你偏的方向。这个在我们事情顺利不顺利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要思想，这个是我们要重新的把我们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思想的一件事情。那另外来讲，这我们是在讲到说我们顺境或逆境，但我们扩大来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事业，我们都在他的手里面。那如果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能够放下来吗？还是完全交托给他？还是体贴神的意思呢？还是体贴自己的意思？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体贴神的心意呢，还是体贴自己的心意？当不顺利的时候，特别我们要思想一下。那另外来讲，我们当看到这句话，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应用。比如说这个是在一个宣教士的一个故事上面写的哈，就是当一个宣教士的妈妈哦，她很爱她的孩子，结果她的孩子说跟她讲说她有呼召要去做宣教士，但那个妈妈就非常非常难过，而且非常的不愿意，就开始呢跟上帝祷告，要求上帝 让他的儿子取消这样子的护照，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种测试，对于妈妈的信心，这个妈妈可不可以让神来使用这个小孩子？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呢，这个的确是不太容易了。那一个妈妈要能够放下，温柔的不要去阻挡孩子的使命跟呼召，那这个是的确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妈妈后来顺服了，她愿意为她的儿子代祷，她愿意为她的儿子宣教士呢，她也愿意帮助他铺路。那另外来讲，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比如说哎呀，我跟我太太吵架了，我很想骂她，但是因为耶稣的关系，我可不可以放下自己的意识，让我的怒气死亡，让我自己背起十字架，有智慧的处理我的情绪，然后跟随耶稣的来爱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是我的牧师，还是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一句话可以应用在 almost 几乎所有的处境当中，我们可不可以放下自己的意识舍己，我们可不可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意识啊，这个是有些的思想我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去思想这些。因为这个短短的一句话两句话里面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好，那我们看25节啊，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到生命。那这句话在圣经当中出现过好几次哈。意思就是说，你依靠自己的能力喜好保全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那一定会失去了，因为你不信靠耶稣，你不跟从耶稣，因为不是为基督耶稣做的，将来一定没有永恒的价值。我再讲一次，凡要救自己生命或灵魂的，也就是说你想要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喜好保全自己的生命跟生活这个方式 ，OK， 那么你将会失去，因为你没有体贴神的意思 ，OK， 你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喜好，因为神的规定就是你要去圣洁，你要是有一个圣洁的生命，你需要有一个基督徒新的生命，为耶稣基督做的才有永恒的价值。如果不是为了耶稣基督做的，那么对不起，你成功也只是短暂的成功，你的如意，你的顺心也只是短暂的，也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就人生的哲理也好，人生的道理也好，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最白了，任何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无论他看起来听起来很好，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有些时候在 internet 在群里面群组里面，我看到一些很好的文章很好的文字，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为耶稣做的，如果没有跟耶稣基督有关联的，这一些到最后就是空，就是没有。那这就是我们基督的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 OK。 那另外一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TPT 的翻译，它是这样翻译，它说如果你选择自我牺牲为我的荣耀而失去生命，就是短暂生命的享受，你会不断的发现真实的生命，但是如果你选择为自己而保留自己的生命生活，你会丧失你想要保留的东西。所以在这边也是同样的在强调，如果没有跟耶稣基督搭上线没有关系的话，就是没有永恒的意义。我想起保罗讲了一句话，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主的荣耀行的。 OK， 好，26节这句话是金句了，我相信你一定听过。 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的？哦，按着我们人的意识，我们都想要积攒财富的，不是吗？我们都要很美好的事业，美好的家庭。但是比起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做正确的取舍吗？你会把你这个短暂的东西舍去掉吗？还是你追求的是永恒的呢？如果我们人有耶稣基督的恩膏，有恩赐，有很大的权柄，可以在世界上大有可为，你可以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士，可以赚很多的钱，你非常的有名，但是在耶稣的国度当中，我们必须要顺从他的旨意。如果耶稣呼召你，要让你在世界上很有名，让赚很多钱，他一定对你在他的国度上面有他的旨意。我盼望就是说，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耶稣基督的旨意，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永恒的意义了。OK， 那我有个思想，如果在面对短暂的生活和永恒的生命当中，我们会不会很聪明的选择耶稣？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恩膏、我们的使命、上帝的旨意，我们会忠心的持续的跟随耶稣吗？会用在神的国度里吗？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常常我们基督徒应该哦，应该要常常思想这样子的事情，因为的确不太容易哦。所以呢，我刚刚跳回来讲哈，那个二十四节里面有一个词句，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取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持续的跟从我。那这么多的讲论当中，只有这个是现在进行式，就是持续的跟从我。所以意思就是说，跟随耶稣是持续进行的，不能说哎呀，我今天跟随一下，明天对不起啊耶稣，明天请个假，后天再继续。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呢在27节开始他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让许多的神学家没有办法不看，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他说什么？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同着众事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然后弟兄姐妹，这句话最后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很吃惊的，因为我们以前所学的神学的就是说，哎呀，我不是得救了吗？为什么要照我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呢？我们不是靠恩典得救吗？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的？是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看你的行为来检验你的信仰。 OK， 因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不是，但是你的行为反映出你的信仰，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一句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有说他第二次要再来，而且是很荣耀的降临，这是他的宣告，不是人的推论，就是他的宣告，不是什么人讲的，不是什么人讲的，是他自己的宣告。不像我们现在佛教徒很多人在念那个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是未来佛，未来的什么时候会出现不知道，但是这边的宣告是耶稣他还会再来，他说他会再来。 OK， 不是人的推论。 OK，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不是对基督徒就扩大赦免不追究，他还是以个人的行为来审判的，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哦。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哈 ，OK， 啊，个人的关系，个人与神的关系的标准，他要来查验个人的行为，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果子啊。 我们所结的果子是结真理的诚实的果子呢，还是说谎虚谎的果子？我们结的果子是圣洁的果子呢，还是淫乱的果子？我们的果子是爱的果子、仁爱的果子呢，还是仇恨的果子？我们是喜乐平安的果子呢，还是愁苦惊慌呢？啊，弟兄姐妹，你的信仰要在圣灵九种果子当中要彰显出来。那另外这一句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意思就是说我们被他摆在这个地上是有他的目的，而且我们都有 accountability。 我特别去查这个字叫做问责，问题的问，责任的责，我们都是有问责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对你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负责任。耶稣他就来审问这个事情，而且在旧约当中呢，早已经预言了我们要按着行为来审判。那请注意啊，我们是恩典入门，但是行为来检验。 OK， 诗篇28篇第4节，诗篇62篇12节，箴言24章12节都在讲我们将来审判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OK， 所以总括起来，这是耶稣回应彼得体贴人意识的重要信息。我们人如果不体贴神的意识，一定会被审问的。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而且热心的遵从。耶稣要完成这个万事救赎的工作，好使得千万人归向上帝，哪个轻哪个重呢？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意思，体贴上帝的意思。28节最后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就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人就说，哎呀，耶稣你的国度赶快出来啊，他们的幻想的就是有一个新的荣耀的大卫的国王啊，大卫的王国出现啊。不是，可是人子的国度不是他们所预期的啊。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讲，人子要降临，其实就是下一章要讲了，因为在六天之后耶稣基督就登山变相。 OK， 那么这个耶稣荣耀形象的彰显也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跟随耶稣是苦得不得了，我们跟随耶稣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掉自己的意思，就是处死自己的意思。但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讲解呢，就是把16章后面跟17章前面的8节要连在一起啊，因为这个是一起的啊，同在一起的这个信息哈。我们如果说只看前面也不看后面啊，那我们就失去了就很重要的，我们受苦，我们不是白白受苦，我们有很荣耀的盼望在我们当中啊。好，那我们呢，我们就转到我们的17章啊。第17章一开始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呢就暗暗的带着三个人啊，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带其他的人啊，这个好像就是一个 private 一个私下的一个退休会啊，就是耶稣基督他非常喜爱的这三个门徒啊。那这个三个门徒就是什么？这三个门徒就是他的这个核心同工啊，私人的退休会。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暗暗的上了这个高山。这个高山呢，也有人查考说应该是黑门山嘛，因为他们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也应该就是在黑门山路下面一个高山嘛。但是呢，更多的人讲说应该是加利利湖旁边的塔伯山。那个塔伯山呢，2007年呢，我跟师母去的时候，我们照了一张相，塔伯山做背景，结果塔伯山上面就刚好一片云彩， 遮住了那个山顶。哇，我那时候在想说云彩来了呀、啊、上帝显现了。我们就在那边开玩笑说上帝怎么没发生啊。然后呢我们照完相之后呢诶过了大概十分钟那个云就消散了，我们就看到山顶了，非常有意思哦，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哦。那我在这边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做他的门徒，但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只有三个，你愿不愿意做耶稣的核心同工呢？嘿，给你一个挑战哦。十七章第二节，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哇，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哦，这一节啊，我想了好久，因为这里面哦，隐藏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方式。这个变了形状的希腊原文哦，保罗，使徒保罗，他用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叫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变化叫做 transformation。有人说翻译成蜕变哈，就是先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才能心意更新变化。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脚中行，就是不是自己的意思了。所以你心意要更新变化 transform， 这个变化跟耶稣基督这个变的形象呢是很有关系的。我待会讲清楚啊，我先看这个保罗这个字啊，用在十二章第二节，还有一个同样的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就是从镜子里面反照变成主的形状，那个变成呢也是 transform， 就是转变成啊。但那个镜子就是神的话，因为我们看了神读神之话的时候呢，好像耶稣就在镜子里面，然后我们就面对着他，又变成主的形状啊，转变成主的形状。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要看到耶稣的荣耀，所以在这个地方当耶稣他外在荣耀的转变的时候，你要让他就要让我们看到新约的信徒是大有盼望的，而且我们也需要转变，耶稣转变我们也需要转变。耶稣的转变他是告诉我们一个方式，就是你的内心要先转变了以后，你才能够到外在。而且当你真正的见到神的时候，就是像就会像摩西一样上了山见到上帝，然后面容发光，必须要用一个帕子把它遮盖起来，那整个的心思意念的转变蜕变，我是想说变了形象。其实那个变就在我们在讨论这个变这个事情，我们透过读圣经，透过我们心思意念的更新，耶稣基督要我们转变，越来越像他。像他的时候，你里面的荣光就会散发出来，你的荣耀会散发出来。啊，这个是一个操练的方式。所以我在想，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心意更新的时候，要转变啊，你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或是说在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我的建议了，你可以想象耶稣荣耀的变相，好像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很荣耀的显现，耶稣就是面貌，这个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用你那个想象，你可以想象耶稣这么荣耀的就站在你的面前，他的脸部发光，衣裳洁白，好像启示录第一章啊，使徒约翰看见耶稣的荣耀一样，那个就是在我们心里的心里面心意更新变化。其实说穿了，我认为啊，这个心意更新其实就是在看异象。OK， 在我们读经 默想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看异象啊。我已经跟大家教导过了，读圣经看异象，因为这些才能够让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的旨意，我们才能够跟随耶稣舍弃自己的意思。所以在整个的操练过程当中，我们的唯一的诉求或者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得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一个操练的方式了。那么第二节给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把前面我们所讲的我重复一下哈，就当门徒知道耶稣是基督，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之后呢，耶稣就启示他们将来要如何的跟随他，致死老我。那么耶稣他会从死里面复活，虽然当时的门徒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意思就是说门徒也会死里复活。那耶稣接着启示，他将来还会再来，以门徒的行为来审判。那为了耶稣而舍弃生命的，必然得着永恒的生命。然后当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的时候，他的是这么样子的荣耀，是给了亲近主的门徒有莫大的盼望，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舍弃自己的这种的痛苦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OK， 那么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继续的跟随主耶稣基督。那我要再说，耶稣荣耀的显现只有给他三个核心同工，不是所有其他的，也就是说在只有少数跟耶稣亲近的非常渴慕才会看到耶稣荣耀的形象。你是其中之一吗？对，我相信你是其中之一啦。所以我盼望呢，我们有这个耶稣荣耀的显现，配上你的心意更新，配上你的读圣经看异象，变成主的形状，可以得知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们接下去第三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哇，摩西跟以利亚是旧约律法跟先知的代表。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呢，他们是在谈论呢耶稣在耶路撒冷去世的事情。那么在当时代的拉比教导，他们期待以利亚会先来指出谁是弥赛亚，那是根据马拉基第四章第五节，这个在这个耶稣基督荣耀的主再来之前呢，先知以利亚会先出现。所以他们当时呢在耶稣的时代呢已经有这么一个习俗了，就是他们每年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呢每一个家庭在纪念以色列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坐席的席间呢，都会保留一个以利亚的位置，然后在他面前也会放四杯酒。所以呢他们会说以利亚会来告诉我们弥赛亚是谁。所以当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你们可以猜一猜看，以利亚对摩西说什么？不是，以利亚对耶稣说什么？摩西对耶稣说什么？我们可以猜猜看。 OK， 那彼得呢就马上就有一个反应啊，他说：“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搭三座棚，一个给你啊，一座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哇，彼得快人快语。那当然，彼得这种反应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人可能就是住棚节啊，所以自然的他就会想到住棚。那当然了，如果说当时是住棚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讲说，那是刚好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的六个月，刚刚好六个月。当然这只是猜测了， 那在彼得的想法当中，因为六天前耶稣基督才亲口预言嘛，但你们在你们当中哦，有些人还没有还没尝死味之前，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面，他现在看到了，哇，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降临了，哇，然后呢还有以利亚、摩西耶，哇，好棒哦，他以为这个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已经发生了，现在就发生了，赶快为他们做个棚子，搭个棚子，因为那个是住棚节的意思，就是 tabernacle， 意思就是说神要与人同居啊。那他既然是基督啊，哇，神荣耀的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面，那这个国度，那我们以色列复兴就在这个时候了。所以彼得那个时候一定很兴奋，哇，太棒了，赶快建了三个啊，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哇，感谢主。但是摩西以利亚的显现呢，他不是要停留在这个地方，他是有任务来跟耶稣谈话的。那我就在那边思想，他们三个到底在谈什么呢？当然路加讲说是谈论耶稣基督去世的事情，但我相信以利亚会跟耶稣讲，你就是那将来的基督，我现在来指证你，我现在显现了，我是要给这三个门徒看到以利亚跟耶稣站在一起，以利亚就指着耶稣，那个就是将来要来的，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摩西呢，摩西也跟他说话，当然摩西是代表旧约的律法啊，这个以利亚是代表旧约的先知啊，先知跟律法跟先知对他们来讲就是整个旧约的意思。那这个旧约，摩西有讲一句话，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啊，《生命记》18:15，那时候耶和华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就是。当摩西跟以色列人宣告的时候说，耶和华神要从你们的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这个重点是在听从他， OK， 你们要听从他，那这个就是我们下一节在一个云彩过来的时候，第5节说话之间有一朵云彩，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哇，这个你们要听他，这个就是生命记18:15摩西讲的话，就摩西讲的话神又在这边重复的，所以你们要听他，那么也就是证明那个将要来了，就是耶稣，这兴起那位先知就是这个耶稣， OK， 那另外呢这句话有说这是我的爱子啊，你就想到诗篇2篇嘛，哈，我所喜悦的，哎，这个我所喜悦的就是42:1啊，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于外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句话里面，以赛亚42:1，哎，我心里面所喜悦的；诗篇2篇，哎，我的爱子；哎，生命记18:15，哎，你们要听从他。所以这三句话就在三个旧约的经节当中，你要看到摩西、以利亚的出现。更是证明了耶稣就是旧约里面预言将要来的那一位，这个意义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OK， 那但是彼得他当时听到的时候就吓得要命啊，父神借着发光的云彩说话，哇，就是来怎么来指证彼得刚刚讲的，彼得你讲的话不会实现啦，因为你不知道摩西以利亚是要来干什么的。 所以伯西以利啊，你觉得是要来告诉耶稣什么话哈？啊，我刚刚就讲了，我觉得摩西以利亚是来做见证的，是要来告诉门徒说，你们所信仰的这个是有旧约的凭据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哈。那我觉得这个当我们去思想这个云彩遮盖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是上帝超自然的作为，而且不是一般的彩云哦，这个遮盖是神大能的荫庇啊，因为同样的字呢是用在那个玛利亚怀孕啊，就大能者必荫庇你，使你怀孕啊，就是遮盖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讲遮盖哦，你的遮盖是谁？我的遮盖是谁？我们千万不要混着啊，这边的遮盖是特别是指着神超自然的能力。那我们讲到说，哎，你的属灵遮盖是谁哦？那是不同的哈，因为这个遮盖在这边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是专门在讲神的能力的普及啊，神的能力的领导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搞错了哈。感谢主。那不管怎么样，以摩西、以利亚的出现呢，就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真实的身份，但是门徒听见以后非常害怕，伏伏在地不敢抬头。哦，那不像他们刚才讲很高兴耶稣基督在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他以为以色列的复兴就要来了，结果没有。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两极化的一种表现，因为可能从来没有说哇有一朵云彩来了还会讲话。哇，而且耶稣那么荣耀，而且摩西、以利亚都出现了，哇，这个对他们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冲击。他们可能连想都没想过会这个样子。哦，我真的很盼望有一天，神的荣耀形象、神的声音、摩西、以利亚，我们都能够看到。主啊，我们求主也让我们有这样类似的经历，但是我们亲爱的耶稣第七节他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我也盼望我们有一天碰到耶稣的时候，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尤其我们很害怕，他就进来就是说摸我们，把害怕赶走。耶稣是慈爱的把我们害怕赶走，那我们人用的方式很可能就是斥责或讲不好听的话了，啊，不要害怕，有什么好害怕的，啊，但是耶稣是很慈爱的，很慈祥的，啊，不会因为彼得刚刚的那些表现，啊，有些时候觉得彼得太大使徒，啊，常常出丑，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还是用爱他们，啊，那最后第八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个地方。摩西、以利亚都走了，只见到耶稣，是将来的弥赛亚，是旧约预言的应验。那么现在门徒要做的就是跟随耶稣了，不再去跟随摩西，不再跟随先知以利亚，现在是跟随耶稣了。那耶稣的荣耀的面貌云彩，哎，也离开了，现在只剩下耶稣了。离我的心目当中，是不是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或者是说，我们有其他的以前的时光里面，我们对某一些事情很专注，但是现在你应该专注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荣耀同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正好差不多讲完了，我们今天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先讲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跟大家分享？感谢主。感谢耶稣。
老师，我这边声音可以吗？
可以。
今天老师那边信号就是比较卡，就
哦，真的，啊，
不过还是能听一点。
嗯。
那个
，man， 有什么问题吗？嗯。
刚刚还是有点卡。那个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主耶稣他带着三个核心的门徒上那个变相山哈，彰显他自己那个荣耀还有显现。
是。
这个地方应该是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也看见了摩西和以利亚，对吗？
是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这个老师刚才有讲，就是耶稣他向着少数的人来显现他自己。
是。
那我想到了那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说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他要向他们显现。
是。
那这个地方它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吧，比如说只要是一个基督徒他有了主耶稣的命令，
是，
然后他来遵守的时候，耶稣就会来显现，对吗？
是的。嗯，那是不是这种荣耀的显现就不知道了呀？因为我想他的荣耀是非常的荣耀啊，那我讲的就是说他那种荣耀形象的彰显是非常不一样的。不过你提的约翰福音十四章那个也是他的一个普遍性的应许，是的，他会显现，而且他的重点是他会跟父神同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灵、圣子、圣父都会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是上帝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嗯，很好的问题。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今天所谈论的？感谢主，我今天信号也许不太好，是不是我们Skype 的那个要升级到最新版本也许这样会比较好。OK， 还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
老师。
Yes。
那个，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那个就是说，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这三个门徒，是真实的看到他们了吗？还是意象中看到？
哈哈哈！这个是下个礼拜的问题耶，你怎么就先提出来呢？因为是这样子哈，在第九节啊，第九节。第九节他说下山的时候呢，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啊。那么和合本圣经呢，他没有把所看见的异象啊，原文是有异象这个字哦，所看见的异象告诉人啊。那我不知道是故意省略呢，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哈。那这个字没有翻下去，没有翻译呢，我觉得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失误啊，因为异象这个地方，耶稣所讲的就是异象 ，OK， 那他可以真正的看见，他是用肉眼就可以看到了，那么他称之为异象 ，OK， 那因为。这个意象当中，你要知道，摩西、以利亚是这个很久以前，几千年前的人物哈。以利亚也罢，以利亚从来没死过啊。摩西有没有死呢？摩西是耶和华神亲自为他埋葬的。OK， 在这个犹大书里面有讲到哦，天使长跟魔鬼撒旦在争夺。摩西的尸体的时候还曾经争吵过，所以摩西真的死过了，所以摩西的灵，我们讲摩西的灵好了，来到这个地方 ，OK， 所以在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人，我们有灵界的生物啊，因为摩西是一个灵啊，还有以利亚啊，同时出现，同时讲话。然后天父上帝云彩过来有声音 ，OK， 那你可以讲说这他用意象来表达这整个事情 我觉得是蛮合理的啊。意象因为可以包括灵界，可以包括自然界，可以包括mixture， 就是同时在一起啊。那你说你所看见的，从我们这个物质界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太奥秘的事情。因此回答你的问题，圣经里面基本上本身就讲这个就叫做异象啊。只是神学家可能很不喜欢在这个地方讨论这个叫做异象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啦，但是对我们来讲这个是蛮显而易见的。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所以就是那个彼得他们看到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觉得害怕。
他们觉得害怕啊。他们后来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很害怕了呀。
对吧，就是云彩过来一说话，他们反而害怕了。那个时候是不是他们才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了？
是因为讲话的人他是一个天父上帝的那种身份，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听到这个事情你会不害怕吗？有一天阿巴父跟你讲话，你会不会害怕？我会害怕。越来越精彩了，只能说后面的几章非常精彩。哇，我一个小时的讲课要至少准备10小时，哇，太多东西了。 OK， 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要结束咯。感谢主。好的，我们请这个耶利亚你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感谢主。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的来召集我们在这里一同来学习你的话。
Amen.
主啊，是愿我们能够很幸运的像彼得、雅各、约翰那样真实的经历你。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当天父你这样的声音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会不会害怕，但是阿爸天父，我的内心希望有这样的一次经历，能够亲眼见到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也请求你带领我们更深更深的认识你，经历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彼得、约翰、雅各一样，是主耶稣最亲近的那个门徒，是阿爸天父可以以真实的声音跟我们说话的那个信任的门徒。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看顾我们，恩待我们，恩宠我们，使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有盼望，更加的有信心。主啊，赞美你，也求你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主耶稣你眷顾我们的网络，使我们的网络更加的通畅清晰。主啊，也请赐福给老师、师母和同学们，使每一个人身体都健康，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昌盛。感谢你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